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啊，谢谢小婉姊妹又来到我们亲情会客室啊，继续让我听你成长的故事。今天还是带着一些期待的，因为大学时光了嘛，每个人都会进入大学以后有那么一段放羊的时光，因为终于度过了高考那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以后，每个人都会非常自由散漫的过大学时光一段日子啊。接上一次我们结尾的时候，我听你说，其实你高考的时候的志愿是新闻系，你本来最期待去的专业是新闻专业，但是因为班主任跟你的母亲，他们都希望你去选一个更好的、更有名望的一个大学，所以也与你最爱的新闻专业呢失之交臂，是因为这个被强迫凌晨很早很早去改专业哈。结果这个新的大学是确实很好的大学，但是呢，新闻专业因为要分可能也高吧，就没有办法进到你最爱的专业，反而被调配到另外的专业去了。方便说一说你去学了什么专业吗？
那个时候那个专业是第一年班，叫人力资源管理。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人力资源管理。我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有两个专业让我选，就是我知道了，提前大概录到我这一批的时候，然后是我们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大概告诉我说有一个专业是临床医学，有一个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说你要选哪一个？我说我不想学医，我说我害怕学医，然后当时就学了这个管理。他说其实也会把你调到管理专业，因为我所有的就是除了新闻之外，其他的报的其实都跟经济管理相关的，就是偏文科一点的。然后后来就学了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你完全不喜欢这个专业吗？
说实话，我觉得第一个我没有概念，就是没有那个热情。就如果学新闻的话，我觉得我是很有想要了解和探索的热情。学这个专业，我不知道要学什么。第二个，到了大学，可能和高中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我的教育体系里面，高中就是有老师盯着你，然后你要完成作业，你要上课。大学我觉得一下就好像没有人管你了，然后你去不去上课？好像也凭自觉，你上课听不听，好像也没人管你。然后因为就会上那种大课，就是100多人那种，老师也其实看不到你，你坐在哪儿无所谓，老师也不知道你。放羊就等于说真的就是放羊了，就是也没人管你，父母也不在身边，也不管你。刚好又18岁了，然后又觉得哇塞，好像自己一个月又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然后一下你又觉得有很多的可以支配的这个钱。然后你就很想试试看说，哦，我能不能这样子花我这个钱，我能不能那样子花我那个钱，就是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完全没有具备一个独立生活的技能，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更多的被训练的就是学习的技能，做题的技能，做卷子的技能，考试的技能。然后大学里面好像又换了一个体系，好像学习的模式也变了，你对自己生活的负责的程度也变了，就好像你也还要自己洗衣服啊，还要安排自己平时打饭呐、吃饭呐。在高中就是完全不属于我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然后还要考虑说要怎么样去接热水呀，然后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呀。可能我现在想起来，除了那个时候叛逆不想让妈妈管吧，想完全自己来之外，其实也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弄，就是处在一个就青黄不接的这个阶段，就是没有人管我了，我要怎么学呀？就是学校的食堂，我记得第一次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为什么每一个菜都是黑乎乎的，怎么了？就是，然后我就吃了一个月的馄饨，然后就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就吃馄饨，吃了一个月的馄饨，对，因为好像只有那个馄饨是看着比较白一点，其他的菜都是那种很深的那种酱油的颜色。 我就吃了一个月的馄饨，我记得挺清楚的。
大学时光哈，应该是自由了嘛，然后生活层面当然什么都要自己管理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呀。
是是。
你也需要付出这个代价，换取你这个所谓的4年自由时光。
是的，
但整体来讲，大学时光还是很丰富的吧？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交朋友吗？
在大学里面，你现在让我想起来，我并不觉得很丰富，我反而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有点挫败。就是我觉得是人生的定位的改变。就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是一个有点叛逆，但总的来说还是乖的一个孩子，聪明的孩子。结果到了大学，不得不说，聪明的人挺多。然后我真的有一些课我听不懂，我真的考试也考不了很好。我没有拿过，在大学期间我没有拿过奖学金，但是我宿舍是有人拿奖学金的。然后我也不太会搞这种，怎么说，就是去讨好导员啊，然后去讨好，也不是讨好吧，就是建立关系啊，然后去争取一个学生会的职位啊，这些我也不太会。可能就是从大学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挺笨拙的。身边的这个同龄人，大家都开始思考说，啊，我毕了业要干什么呀？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为我毕业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大家开始规划。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不知道要干嘛。说实话，就是玩儿，就是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关系差不多的女生，也跟我关系挺好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俩每天就变着法儿的想着怎么玩儿。那个时候，算是我们宿舍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她也是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可能那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最开始是有手机的两个人，然后我们俩每天就变着法儿的想着怎么玩儿。其他的同学好像都有一些关于自己的规划呀，有一些紧迫感呀，打工的打工啊，我们俩好像完全没这根弦儿，就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回想起来，在大学4年的时光里，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资产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人生来形容的话，我们人生当中，如果你有个行囊，你会有很多资产，或者是说你在大学当中这4年时光，你觉得在你这个人生当中留下的笔墨当中，这个好的正向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定不是学习的能力 更多的其实是在生活方面的能力，就是完全是被父母放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然也是我自己选的啦。然后我就得学习说，其实也就是从一开始学习说，怎么样去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怎么样在这个校园里面生活，怎么样规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为进入社会或者为变成一个社会人一个预备吧。
听起来好像因为离开了家乡，所以你被迫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因为你需要独立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虽然你说你自己不是能够去规划人际关系、去规划未来、想那么多，然后琢磨的那样的人啊，可是你这日常一日三餐，包括你吃一个月的云顿，那你不能第二个月还吃一个月云顿呢？所
后来
以。
就来吃炒米饭。
可以可以，至少有2样可以吃了哈。你开始尝试迈出去自由、享受自由的同时，当然就是意味着成长嘛。所以你说生活方面的成长，也是对你来讲应该是挺好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先听了你当妈妈的经历嘛，你说你生完第二个孩子以后就做了全职妈妈，然后我想你在你整个大学生活中也是预备了你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将来可以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这个生活能力也是很棒很棒的，这个确实是一个资产来的。
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的建立。
在同学哈，他们有一些开始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会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一些大话题吗？比如说，我毕业以后，我想要做什么职业？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具象去思考的人哈，你说你没有这根弦儿，但是当你在大学那种环境中的时候，年纪也到了20岁了，你会开始想象自己毕业以后的模样，或者说我要做一个类似什么样子的工作啊，你这些方面完全都不想的吗？就纯玩吗？
想的很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大学生找工作还不难的，而且我们那个是有非常多，就是春招秋招，你会能听到，就是你的学长学姐能签到那种很夸张的 offer，就是可能大学一毕业就签到。那个年代，我是2006年毕业的，年薪10万的这种，就在我前面都能签到年薪10万的这种。大一、大二，我真的就是傻玩儿。考试的时候稍微努力了一下，然后剩下的时候就是玩儿。大三、大四的时候，你开始想，大四的时候就要实习啊什么的。然后大三的时候，你就开始想，那怎么办？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学校，大部分的孩子就是同学，他们会选择一条路是考研。我后来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差不多就是一流的顶尖，真的是顶尖的那种一流的学校，大部分的人他们会考虑出国。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一个觉醒，就是我忘了我当时是去哪儿，然后我就看到另外的一个很顶尖的学校，他们那个海报栏上贴的都是出国呀、考雅思啊这种信息，我就回到我们学校的公告栏，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信息还是公告栏嘛，就完全是考研呐、啊，然后报哪个考研的班儿啊，哪个老师啊，什么什么名师啊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接收信息的层面。我们这种不是很顶尖，但是又比较好的学校呢，他们就想考研。就是我们宿舍里面8个女生，最后只有我没有考上研究生。然后我们同学就是他们考到的都是什么浙江大学呀、人大呀，就全都是这种同济呀，都是这种非常顶尖的大学的研究生。就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在自己的学历上再上一层楼，所以他们就会考这种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顶尖大学可能也愿意要我们。他们要自己本校，他们也愿意要我们这种相对还挺好的大学的这种学生。然后当时我就报的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情怀在里面的。当时我就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就没考上。
你那个时候就对心理学产生兴趣了吗？
像人力资源管理有一些课，它是要讲管理的嘛，它有一篇就是偏管理的一些偏经济的课，挺让我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当时。我记得忘了是哪一门课，当时讲到人，我们讲到那个16PF 人格，我觉得诶，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考研，我想考个心理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为什么。然后当时我还准备了很大一阵子，我还借了书，然后我还找了当时研究生的学姐，问他们看了一些考题，还联系了老师。就我觉得我准备的还挺认真的，最后就没考上。有很多的同学又选择没考上，又考了第二年，我就觉得考不上就算了，我想工作，当时就选择了工作，但是当时学心理学的这个种子就一直埋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嗯。
那回到你这个专业哈，人力资源管理，我相信在这个4年的这个专业学习中，总有一些课，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人格分析，类似于这样的课，应该会有一部分的。你学到这些课的时候，你会分析自己吗？来认识一下自己吗？你会对自己有画像吗？那个时候。
坦白的讲是没有的，就那个时候最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其实现在说起来，我觉得当时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跟老师有关。当时我很喜欢一个经济学的老师，那个老师他教的就是宏观、微观都是他教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现在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太出来当时学了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还有另外的一个老师。然后他讲的是政治经济学，然后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很多的其实还是在向外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在大学里面还是探索的更多，就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适合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工作，就更多的就是这个，哎，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是这样新奇的，我要多去接收这些信息，我要多去了解这些信息，我要多去试试这些机会。我很少考虑自己现实的生活呀，会不会找到工作？好像从来那时候也不发愁这个问题，就觉得自然，只是说去哪儿。
说到你这个玩儿哈，大学4年时光，现在想想，你们那时候玩的最疯的是什么呀？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你说现在能玩多疯，真的也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最多也就是去逛逛街，逛逛商场。 然后去以前的时候，有一些男生他们就比较出格，我们不敢，他们就会在校外租房子，然后我们就会去他们那里面做做饭吃，学校食堂不好吃就去外面吃点饭，真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其实真的也玩不了什么，但是就是那种掌控感让我觉得很开心或者很满足的。
在你形容你大学其实去探索，包括你刚才提到你喜欢学经济，可能是那个教授他教的很有趣哈，这门学科让你觉得有一种探索的欲望。那当时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大学，虽然你说生活上面是让你有一点点的挫败感哈，这个挫败感，让你慢慢适应以后呢，你开始去探索这个新奇的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爸爸呀，或者是妈妈呀、奶奶呀，这些成人、这些大人，他们还会来管你吗？你是自由的，但是还会，他们还会在电话中，或者是你每年寒暑假怎么过呢？你会回家过寒暑假吗？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职业方面的建议，或者是方向性的东西吗？
我爸我妈的管我，就是他们每天必须在9点半，必须让我回到宿舍接我们宿舍的那个座机电话，因为那个宿舍当时8个同学，就有的时候人家同学正在跟其他的妈妈打电话，人家正在跟人家妈妈打电话，我就得说你能不能挂一下，我妈要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电话，就是我妈必须要打宿舍的电话让我接到，然后她才觉得 OK，我女儿今天回宿舍了。爸爸那时候，他偶尔他还在那个私企，他偶尔会来山东出差，他会来看看我，然后会陪我住几天。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社会的这种经验啊，或者社会的这种帮助啊。我记得我今年回家跟我爸还聊这个事儿呢，我爸就说他怎么帮助了我弟弟，怎么帮助了我的姐姐之类的，给他们找学校。然后我就突然间回过味儿，我说怎么好像我的人生里面你没有为我使过这么大的劲呢？就是怎么好像都是这样的。然后我爸当时就说，就感觉你是一个能够自己搞定或者很有自己主见的一个孩子，就好像你也不太需要，就在成绩上你也不太需要我们为你使劲，你也没有说你想考的学校考不上，你也没有说你想找工作找不到，就都完全就是好像。在那个之前会有点焦虑，会有点怎么样，但是感觉还是蛮顺利的。包括我最后在大学上了4年之后，我就那时候我又想，我不想在外面待着，我就想回家，我就非常想回苏州找工作。所以当时我们学校的校招我都没有怎么参加，然后我就回苏州开始投简历，然后后来也真的就是让我找到了一家美资企业，还是不错的。然后我就在那边工作了蛮长时间的，
所以找工作也是你自己有主见，想去哪一个申请哪一个职位就去了。
对的，对的。后来觉得其实当时应该参加一下校招的，因为校招他们签的都还挺好的，省内的学校会多一点，就没有办法实现我回苏州的这个想法。但是当时非常想回苏州，然后我就直接在苏州找了个工作，工作的挺不错的。
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什么又那么急迫的要回去苏州呢？
那时候可能觉得还是家里照顾得好，自己一个人在外漂泊真的很不容易。距离产生美吧。那个时候跟妈妈，就是其实我就在想，我们学过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其实衡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有2个维度的，一个是弹性的维度，还有一个是亲密的维度。就是有一些人的关系就是没有弹性，然后但是。也不怎么亲密，然后有一些人的关系是很有弹性，但是其实也不亲密。然后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没有什么弹性，但是非常的亲密。就其实我们反而是在弹性和亲密这2个点上，弹性是低的，但亲密的这个轴上，我们两个其实是高的。我妈是对我有一个固化，就是她不能接纳我，因为弹性差就代表着这个关系的接纳性和包容性不好。就他一直想把我改造成他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但是我拒绝，我觉得我在从小到大一直在反抗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亲密其实是非常亲密的，就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啊，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连结呀，其实是很深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亲密，但是不怎么有弹性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就会让你觉得一下，你一旦进入到这种关系里面，你就会觉得很窒息，很被控制。但是离开了，你又觉得好像你也找不到一个能够跟这个关系同样的替代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听你分享了你到大学的时光哈，我知道，奶奶呀、爸爸妈妈这些你至亲的亲人，在你生命中也都留下了挺浓重的笔墨。但其实我也听出来了，你是蛮注重好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很专注、很热忱去投入的这么一个人，我能听出来啊。那这些好的品质是不是在你进入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以后？这个职场以后，你是不是这个职场生活就特别的顺畅？或者在职场当中，你又遇见些什么好玩的人事物？再之后遇见了做全职母亲的这个选择，哈，说到跟孩子的关系是提到了这个，不过当时呢，没有，好像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的再问问你关于你自己人生的追求，哈。我刚才问你大学时有没有分析过自己，你好像大学也没有一概的向外去探索了，所以你对自己的认识，实际上听到现在，截止到你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职场这段时光哈，好像听起来都是外界给你的影响更多一点，你对自己内在的那个自我，好像还没有开始去探索。还没有开始去认识啊，也没有去想这些，跟我们很像，我们也一样的。因为中国式的教育就是学习能力，再往后就是适应社会能力。那我自己是谁？我是怎样的？这些关乎我们生命本相最重要的一些认知能力，听起来好像你都还没有被开发过啊。你好像其实都还没有特别向内看过。那这一部分呢，就留到。下一次我来问问你，因为听你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在你大学毕业之前，你其实是没有接触到福音的。那我也很好奇，后来你进入职场，再后来进入婚姻，再后来你接触到了福音。我记得你好像跟我也提过一下下，说你的福音传给你的人，其实也是你在工作环境中认识的人。然后再后面，因为圣灵来更新我们了。我们对自己就会产生一些渴望了解的心了。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就留在下一次。
是的，很多的时候，基本上在小的时候很少有，就是说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很小，小学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问我父母一些关于生或者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父母也不会引导，可能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教育的这个体系底下，或者在这个社会的期待的底下，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更多的要。做那个好孩子，做那个拐子，做那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孩子。所以自己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围的人有没有觉得你好，周围的人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依靠、负责任、靠谱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过了中年之后吧，在婚姻当中，在育儿当中，会发现。好像一味的追求这些东西，并不能满足你觉得很空虚的这个内心。你是越觉得别人都觉得你好，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的婚姻、我的大学、我生孩子，我觉得我每一步都踩在点儿上，就是我从来没有一个点儿说，哦，这个点儿我没有踩住，miss 了，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每一个点儿我都踩在这个点儿上。但是后来发现，你所有都踩在点儿上之后。你发现好像你的里面是空的，就是外面的人会觉得啊，你很怎么样，你又家庭也怎么样，事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你的里面会觉得很深的一个对自己的空虚和怀疑。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让我认识了主，然后让我开始从向外看外面这个世界对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慢慢的转向说，那我到底是谁？我想要什么？我觉得连问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想要什么，大部分人呢都关心说这个社会期待你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父母期待你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回报你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或者你的家庭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和家族，你需要按照这个家庭和家族的 方式或者这个期待去成长。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想要的是什么，直到见了主。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在后面的时间能够一边跟梦圆姐聊自己，一边整理，也能够帮助和分享一些能够跟我有共同经历的，或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有一点对自己生命的发现和反思吧。
嗯，我也很期待。我们一起来再次好好数算恩典，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全然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也期待着亲爱的、亲情的小伙伴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我们再一次来看看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是因为主耶稣有那一双大手，把我们带到他的救恩里面。那小婉的这一段经历是怎样的呢？我也充满着好奇。那下一次再来继续听小婉来分享了。今天先到这里了。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梦圆姐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